啊，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6节，在你们周报上面有啊，3到6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3到6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就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那我们在前几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说，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一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来歌颂神了。所以这个第三节一直到14节是一句话啊，他好像讲不完的话。那今天我们特别来看第3到第6节啊，第3到第6节。那其实他这一整句话啊，有一点诗的味道。所以我在上面打了，大概是这样子的哈，愿这只是三到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福啊。我们上一周讲到说，他这个赐给那个字呢，是跟这个福气的福是一样的字，跟那个颂赞是同一个字啊。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重复的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就在基督里曾赐福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第6节结束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句话，他说这恩典是什么，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前面有说那福分赐给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的福分赐给我们，后面有讲到说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而那一个赐那一个字呢，是从恩典这个字来的啊。前面的那个赐是从福分那个字来的啊，赐福给我们啊，后面的这个赐呢是恩典那个字来的，恩赐啊，我叫恩赐啊，你们大家用恩赐不同的意思，这里的恩赐跟但平时我们讲的恩赐不一样，所以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恩赐给我们的。中间呢就有第4跟第5节啊，讲到说神拣选我们，神预定我们，目的是为什么，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目的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再把这段经文来再来念一遍啊，念上面的哈，我打出来的这个哈，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福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恩赐给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早晨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求主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恩典中的奇妙。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目的，大家来这里的目的是做什么？ 你们生小孩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在上班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那有人说，不管是目的是什么，只要努力的跑就好，是不是？能不能这么说？不行，是不是？你今天出来开车的时候，你想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有没有目的地？有。有谁出来的时候没有目的地的？今天开车就好，只要开车小心就好，只要开车没事就好，然后就开车了。去哪里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子开车的？没有。但是很奇怪啊，你会发现到我们人生呢，就是常常这样子过。我们今天为什么活着？我们没有想太多，今天只要活得健康就好，今天只要能够平安的度日，然后能够两个星期之后能够有一张这个薪水就好啊。我们很少多去想说为什么。我们在我以前跟你们很久以前跟你们谈过，开车呢，你不是这样子一开出去，今天雪比较多啊，那你就在那边选说这里有两条路，这里的雪比较多，那里的雪比较少，我就开比较少雪的路，因为比较安全。开到另外一个路口的时候，发现这个路比较宽，这个路比较窄，我选比较宽的路开。然后开到对岸另外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这边车子多，这边车子少，我就选车子少的这样子开。有没有人这样子开车的？你这样子开车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完全不知道。除非今天你特别有空，你就这样子开车，那也是你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随便开车啊。我相信我们人生不是这样子随便过的啊。但是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挑，这份工作容简单多了啊，我们就选这一份。然后这一个生活稍微比较安全一点，我就选这样的一个生活啊。这个决定稍微比较好一点，我就选。我们完全没有一个目的的，完全没有一个目标的，就选了。就好像我当初这个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这个马来文考得很差，就没有办法上本地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想说要怎么办。后来发现可以上大出国上大学的时候就去上了啊。那我不能说只要任何一个学校选我，我就去上大学。那上大学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就这样子出去了。我们不能这样子的过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呢，常常是这样子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我们从来不是很看重目标是什么，我们只要生活顺利就好，是不是？我们这个信仰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能够顺利，我病了神医治，我工作丢了神给我一份工作，没有的话我就不需要这个神，我就不想要这个神。我们这常常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没有一个目标的，我们的信仰只是帮助我们开车顺利，人生过得顺利，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就变成是我们的目标。那今天我们来看这第三到第六节，他又讲到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福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有一个目的的，神造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的啊，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我们先想一下啊，在这里讲到一个神的爱，对不对？你在这里讲到第五节，又因爱我们，这个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神怎么爱我们？然后我们常常呢，因为我们的，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没有目标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啊。神如果爱我，就给我这个；神如果爱我，就给我那个。这是我们想的神的爱。但是在这里，神的爱是什么爱？怎么样的一个爱？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啊。第一个，就是拣选啊，这是一个拣选的爱。我们来看第四节啊。念一下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后面又讲到说什么？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拣选、预定这几个字呢，我们都不是太喜欢，为什么？每一次讲到拣选预定，好像就是神选的，跟我好像就是神很霸道的感觉。常常跟人家谈这个神拣选的时候啊，就会有这种的感觉。你看这个，可是你看这一段，他在讲到拣选，讲到这个预定的时候，经文不是这么讲的。经文怎么说？在第五节，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字啊，他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啊拣选我们，还有第五节还有两个字很重要的，是怎么拣选我们？爱，对不对？因为爱，爱我们的缘故。然后还有什么字表达了他的拣选？喜悦。当他讲到拣选的时候，他是讲到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当他讲到拣选的时候，他是讲到爱。当他讲到拣选的时候，他是讲到神的喜悦。什么叫创立世界以前？就是这一切都还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创立世界之后发生什么事？神用六天创造天地，造了亚当夏娃啊，然后安息日来了。然后创世纪第三章发生什么事？撒旦就诱惑，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是不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咒诅就临到地上。也就是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神已经拣选我们了。对我们来说，为什么神早知道人会犯罪还要造世界呢？可是经文不是这么讲的，经文说在神人还没犯罪之前，神就已经知道了，而且神因着爱，因着他的喜悦，他就拣选我们。也就是说，今天神看这个拣选跟我们看这个拣选是完全不同的意思。神的拣选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神的拣选是因为他喜悦我们的缘故，他来拣选我们的。在创立以前，神就爱我们，他喜悦并渴望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这爱这个字哈，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怎么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是一个大爱，这个是一个丰富的怜悯。然后在这个第三章十九节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神的爱，这不是我们所想的。为什么神好像在捉弄我们？不是，神是因为他有那大爱。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什么？基督爱我们，怎么样？为我们舍了自己。你在想，神造世界以前，晓不晓得人会犯罪？晓得。那我们常常想着晓得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再造？那你要再问下去的话，你就要问说，他既然知道人会犯罪，犯了罪之后，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最后他还要 让他自己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神是在捉弄我们吗？不是，要不然他为什么还要来，还要在地上受苦，还要来到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也许在这里他讲到神的一个爱，当他说他因为爱我们预定，因为爱我们而拣选我们的时候，那个爱就包括了将来他知道他要来到世上为人成就这个救恩，这是神的爱。然后也是他所喜悦的，这一章九节说什么？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这美意是同一个字了，喜悦跟美意，也说到是神看为美的事，神心里面所想要的，所羡慕的，这是神心中所羡慕的。就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爱我们，喜悦渴慕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你知道这个父母的爱跟男女之间的爱有什么不同吗？男女之间的爱有什么？你要先谈恋爱了之后才决定要不要爱，是不是？大部分人是这样子啊，除非是以前那个母亲指定的啊，父亲指定的，那就没办法啊。但是现在的人呢，男女之间的爱都是什么？你都有一段的在一起的时间来决定说大家适不适合，然后才决定要不要结婚，对不对？请问父母跟儿女之间有没有这种的恋爱期？没有啊，父母从来没有跟神说，哦，我先到天上去看，将来你要送给我的货是什么货色啊，然后看一看我要不要，那再决定啊。父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是不是？父母一生下来之后，就是这个小孩了，丑的漂亮的都是你的小孩了，就没有这个。所以父母的爱跟男女之间的爱是不太一样的，男女之间的爱选了自己喜欢的再爱下去，父母呢不管自己喜不喜欢，生下来就要爱下去的啊。这就是父母的爱。有没有人曾经不用举手，有没有人曾经后悔生过你的小孩的啊？哪怕是一秒钟啊，我都相信有的哈，特别是小孩不听话的时候，小孩子悖逆的时候，我们巴不得能够选，但是不能选啊。所以父母的爱大就大在这里啊，你生下的时候你不晓得将来是怎么样子的啊，但是你就要爱到底。可是你知不知道还有一种爱比父母的爱更大的？有没有？还有一种爱比父母的爱更大，我先不谈神了啊，在人间之里头还有一个爱比父母的爱更大的，是另外一种的父母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是领养。大部分人，中国人是不接受领养这个事情的，领养的不是自己的，而且领养来的孩子呢，通常就你就怀疑自己能不能爱他像爱自己亲生的小孩，那就表示说领养来的那个爱要比父母亲生的那个爱还更难，还更大。所谓领养呢，就是领养一些其他人家不要的小孩。当然了，今天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小女生这个溜冰得到第一名的啊，也是领养来的。如果你领养到那种的小孩，你当然高兴了啊！这个十二岁还是十三岁的时候就得冠军了啊！这样子的小孩，但是呢，你要注意到有一些人去领养，他是专门去领养那些什么别人不要的、有残缺的啊、智力有问题的，做自己的小孩。那种的领养的爱是很难想象的。神在这里讲他的爱是什么爱？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为什么说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为什么又说要借着我们成为得这个儿子的名分？因为在你的里面已经就暗示了人会离开他，人会犯罪，需要人要回到他面前成为圣洁，人需要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神在创造一切之前，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是不得已了，他不是像父母那样子生下来不得已，他乃是已经有选择的，但是他还是拣选来爱我们。这就讲到说神拣选的意思，神拣选的意思，神在那里拣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爱？你也可以说这是无缘无故的爱，是不是？没有原因的啊！神爱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是一个自发的。这是一个自发的。我们看到这里呢，神的确是没有原因的就选择着要造这个世界，要来爱我们。你要想一下哈，有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啊，33:19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是很生气，为什么神那么霸道，要做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常常以一个狭窄的眼光来看这一个啊，神，我们总是觉得神好像一个富人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问你，神是不是很霸道？有两点要注意的哈，神本身是美善的，对不对？神要做的事也必是美善的。第二，如果神需要在我们身上找原因的话，那怎么办？死定了啊，早就灭亡了啊！我想问你们，有谁能够配得神的爱？你说我很可爱啦，我太太也很可爱啦啊，回家的时候就很高兴啊。但是神把你的心看得透，透透彻彻的，这样子一个人，在神面前完全透彻的，如果神要找原因才能够来爱你的话，有谁能够被神爱？问题就在这里啊！我们总是不晓得神为什么要拣选。神如果不拣选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说我配神来爱，因为神今天他不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原因而选择我们的话，我们才有希望，是不是？如果神是有条件的，今天某某人有才干，他有口才很好，我就爱他，那过了等到他这个80-90岁的时候，讲话不行的时候，神还爱不爱？不爱了，那这样子的，那怎么办？有谁能够在神面前有这个盼望的？没有。同样的，你的小孩如果在你的家里面，因为他考到 A， 你就爱他多一点；考到 B， 你就不爱他多一点 ；C， 你就告诉他你离开家里，不要在家里住的话，那这种小孩在你的家还能够生长下去吗？能够成长吗？神爱我们，为什么要用拣选？不是因为他霸道，因为如果说他需要有条件的来爱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就灭亡了。我们今天哪天我们不可爱的时候，所以结婚就是这样子啊，你为什么要娶她？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因为某某他在身上有某一种的气质我喜欢，那一天有一天这个气质不见了怎么办？ 不再爱了吗？那这种的爱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爱我们？神就是没有原因的选择要爱我们，而这种的爱是最大的保障。罗马书第五章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爱是有一个目的的，虽然他没有条件的爱我们，但是他的爱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在第四节，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的后面，你看到有三个横的，那个就是目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基督拣选在 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一起来念下面一句啊，使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每一次想到圣洁的时候，想到什么？约束，是不是这样子？想到圣洁的时候，想到麻烦、条例，让我们觉得很严肃。我们马上想到说没有罪，想到要牺牲、要付代价，想到说这个很难。你发现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要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啊，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下一句话说什么？又因爱我们。在这里呢，有圣洁，有没有瑕疵，有在神面前，又有在神的爱里头。这是一幅什么画？有哪一幅画，哪一种的情景里头有圣洁，又有没有瑕疵，又有在神面前，又有爱的？啊，婚姻是不是？婚姻要完全的干干净净、洁白的，是不是？婚姻要在神面前，然后没有任何的瑕疵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一点的问题，然后又是在爱中。这就是讲到我们去年谈的这个羔羊的婚宴，那是一幅何等的一幅美丽的画。神的爱就是让我们拣选我们，将来能够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他面前，在他的爱中。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怎么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一些渴望来到神面前的人啊，都巴不得能够把自己洁净，像神一样的洁净，把自己弄得圣洁一点，像神一样的圣洁。这是在一个人在一个期盼当中，在一个爱的当中所要表达的啊，所盼望的。在第五节还有一个啊，他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是什么？什么是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女。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也有这么说啊。 更详细的讲其中的一个层面啊，我们一起来念啊，在上面有，但受造之物。什么是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是不是？他说那个我们本来是什么？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下，我们指望什么？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请问这里的自由是什么？没有败坏的自由。没有罪的自由。我们在家里面是什么吵架的？我们怒气上来的时候就控制不了，然后就发脾气啊，这是没受什么辖制，受我们的脾气所辖制的。这是人里头身体里面说是一个败坏的一个辖制，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下。而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自由的荣耀呢？我们不再受这一些的辖制，那该有多好，是不是？我们先想一下哈，我们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自由？在这一个世界里头，在这个败坏的辖制的世界里头，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自由？首先，我认为将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自由？属神儿女的，我们将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活到永远，是不是？这好不好？年轻人可能不在乎，因为你们本来就健康的啊。在这里有年长的，或者说已经四五十岁的啊，我前一阵子这腰痛的啊，是为什么痛呢？因为我弯下去要。拿起一个箱子，这个箱子还没有拿起来，我也还没出力的时候腰就痛了，然后我还没有付上任何的一点的这个劳力的时候腰就痛了，而身体就不行了。你想象将来如果有一个盼望，那是一个完全脱离败坏的瑕疵的一个世界，不再有疾病，我弯下腰的时候不需要先顾虑说我腰会不会痛，我就弯下去。我跟我小孩子在那边跑步的时候，我不会想到说我跑到一半的时候哪一个部分的这个肌肉抽筋啊，我可以自由的在那里做我想做的事啊。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脱离败坏的一个一个世界，那个是一个何等自由的荣耀，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有长辈们，有一些这个手不用扶东西就可以在地上在外面跑步了啊，完全不需要顾虑会不会跌倒的问题啊，这就是那个将来所要给我们的这一个自由的辖制。还有怎么样的一个脱离败坏的辖制呢？我们不再恐惧。我不晓得今天你来，你心里面有没有恐惧？我一路上开，我都很担心，都很害怕，车子会不会滑，是不是？然后看到这个 stop 上来了，我这里刹车了，然后发现怎么还没有停，怎么还没有停，怎么还没有停？那个在圆圈那边的时候，我就快看到快要撞上去那中间的圆圈了，怎么还没停？最后总算停了啊，然后再开过来啊。如果你可以不再惧怕的话，也就是说，不是只是不惧怕，也没有危险啊，也没有真的危险的话，那是何等一个自由的一个荣耀。如果说今天你来了这里，你可能在想说下一份工作怎么找，下个月的钱怎么来的， 孩子要上大学了，结果奖学金没拿到，那他的学费要怎么办？这些都是多多少少都是我们累积心里面的一个恐惧，是不是？担心，担心就是恐惧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一切都没有的话，你可以完全没有惧怕的话，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你不需要担心下一次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的报告是什么？你不用担心今天我坐在这里，我今天忘了梳头发啊，这头发怎么样？人家会怎么看我啊？我不用担心说，这个我的这个穿着会不会出问题啊？我不用担心别人在怎么想我的，完全没有恐惧。我不用担心说最近这个公司要重新调整的时候，工作会不会丢了？完全没有恐惧的，完全不在惧怕当中的一个人生，再也没有这些顾虑，再也没有这些人对你的意见。当你能够有这样的完全的一个自由，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我们怎么脱离败坏的辖制呢？另外一种的辖制就是脱离败坏的辖制，就是你真的从内心里面实实在在的是很快乐。有没有人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快乐都是表面的，是不是？都是这个层面上快乐，但是如果万一有人问了某一我生活中我生活部分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忽然间又担忧起来。我们可以现在很快乐，真的很快乐，但是里面有一部分东西我们是不敢碰的。所以我们不是真正的从发自内心完全没有忧虑的那种的快乐，有没有？很少有的，很少有的。很多人可以在这里很喜乐，但是想到国内的父母的时候就担心。有些人可以在这里很喜乐很快乐，今天早上过得开开心心的，可是想到回家之后家里面的光景又开始有一点点阴影在那里。所以那真正从内心里面喜乐，那是脱离败坏的辖制。脱离败坏的辖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会是那真正的美，那不是漂亮，那是美啊！漂亮大家比来比去啊，那真正的美是讲到说那是美好的美，那是一个美好的美。你会是从内心里面完完全全的是美善的圣洁，你不用担心旁边的人跟你讲的那句话真的成分多少，假的成分多少，因为完全是那纯洁美善圣洁，那是脱离败坏的瑕疵，那是神要给我们拣选我们预定我们要得这个儿子的名分，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美。所以经文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第六节就讲了，这一切是为了使 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有些人会在这里说，啊哈，你说你看你看，神最终还是自私的，为什么他要让他自己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有些人是这样子读经的。那我曾经也在那边想说，神是不是很自私？神是不是很自我中心？我们人不能自我中心是为什么？因为宇宙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是不是？神自我中心，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宇宙的中心的啊！啊，讲个，如果空气可以讲话的话，空气就说：“你们人呢，非我不可。”你说你这个很狂傲，你这个很自我中心，为什么非你不可？啊，的确就是非他不可了。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一个我们不能缺少的。而再说什么叫做称赞，当一个东西得到称赞的时候，得益处的是谁啊？啊，那今天如果有某某人今天中午的时候煮一道特别好吃的菜，然后你拿了之后好高兴啊！我吃的这个大声的叫，这个真好啊，真好吃啊！从哪里能够找来这么好吃的食物？请问这个称赞出来的得到好处的是谁？称赞的人是不是？你不但是你吃了好吃，你称赞，你称赞了之后怎么样？啊？称赞的时候不一定说又一盘给你啊，这不一定哈。你要晓得什么是称赞。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很多小孩子呢在申请大学啊。如果你进了你喜欢的大学，然后你好高兴，是不是？你的小孩进了你喜欢的大学啊，那你好高兴，你到处讲，称赞你的小孩。结果不是说你又来了另外一个小孩，又得到另外一个很好的学校，不是。但是那个结果是什么？你越讲越喜乐的。称赞是这样子的，当你在里头，你越是称赞的时候，你能够把你原来那个喜乐的心越让它更喜乐。这就为什么你去看球赛的时候，哇、哦、当然这一次没有打得太好，那下一次如果打赢的话，你看到整个球场的人在那里是怎么样，不会马上走的，会在那边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怎么说，就在那边彼此的称赞这个球队，而球队赢了，你也很高兴了，为什么还彼此称赞呢？因为你在彼此称赞的当中，你那一个赢的那个喜乐就加倍的出来了。那为什么要叫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是为了谁的好处？最终是为了他所爱的这些人，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断的赞美神的当中，不是因为神很喜欢自我称赞，而是说这些人的的确确在神的恩典当中得到那个甜蜜，得到那个享受，而在彼此的称赞的当中，那个喜乐就更多。你去北密的话啊，没有人说去了北密之后很漂亮之后然后回来一声不响，大家都是把相片拿出来放在这个微信上，放在 LINE 上面，哇，每个人就说哇那么漂亮，你在哪里看到的？然后你就很高兴在那边讲说我在哪里看到了，这个越分享越喜乐的，这是称赞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当神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的时候，得到最大益处的是谁呢？就是我们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好了，他有那个荣耀的恩典要我们去品尝的。他已经选好了，他要在基督里面成就这个救恩，让我们借着基督而得到这个救恩，让我们因着这个救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可以成为完全没有瑕疵的，在神的爱里头，在神荣耀的恩典里头，我们心里面内心舒畅，以致我们来的时候，大家彼此没有办法停止的来分享。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这就在于我们平常的时候，大家相聚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是不是？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我们的喜乐是 Costco 有某一个打折的啊，来的时候告诉所有的人，越讲越兴奋，这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不是说要取笑，的确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里面有没有那种对神的喜乐，我们来的时候跟人家说，我不得不分享这个星期神在我身上做的事。偶尔我们会在团契里头看到一两位这样子的，我非要上去分享不可。偶尔我们会在这里看到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他一进来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就要讲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因为里头有喜乐，里头要来赞美神，要来分享。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分，神让我们有这个教会在这里，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享受到他福分之后，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起来称颂神，来加倍的把这个喜乐来拿来歌颂。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神从创世以前就立定了让我们能够得享这样的一个喜乐，但我们却常常在神所预定的基督里的喜乐以外去寻找我们的喜乐，以致我们没有办法，甚至在聚会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的喜乐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我们人生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往这个方向走哈，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周末的聚会是帮助我们在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把我们抬起来继续往前走，这是我们通常基督徒的方式。但是神要我们不是走这个方向，神要我们是走这个方向，以致每一次我们这么走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受到挫折沮丧的时候，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彼此分享，又彼此的有激励起来继续往上面走，向着神。当我们这么走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怎么帮助我们，怎么走我们自己要过的人生。当我们往上走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在那里敬拜神。昨天呢，爱家查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爱家查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啊，这不在我原来讲稿里面的啊，但是昨天念了很有趣啊。然后我们念到这个一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说：“因此主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敌人是谁？神的对头是谁？那时候在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个外面的这个亚述国要来攻进来了，快把他打垮了。然后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我是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我要向我的敌人报仇。那个对头跟敌人是谁？是这个亚述国要来攻打他百姓的亚述国吗？不是。你再读下去的话，我们今天不读，但是再读下去你发现说，神的对头跟敌人是谁？是他百姓身上的罪。神要对付的是我们身上的罪。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我们跟神求说，神你不是大能的吗？难道你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神没有解决，因为神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身上的问题。保罗他身上有根刺，他没有解释说他的刺是什么，他说他为了这刺三次求神说把他挪去，也许是疾病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神有没有挪去？没有挪去。神要对付的是保罗，让他不要骄傲。保罗不一定犯了什么罪，但是神要把那个刺放在他身上，就是要他在软弱当中依靠神。神要对付的就是我们身上的问题，以致什么？好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不能够单单说神没有帮我找到一份工作，神没解决我这一个身体的问题，神不爱我。不是的。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他要让我们能够真正脱离那败坏的瑕疵，能够得享神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让我们得着那儿子的名分，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在基督里脱离一切败坏的瑕疵，得享那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神所要带领我们走的路。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明白我们到底今天神给我们多一天的这个生命气息目的是什么，而不是就只是开了车选最容易走的路，选最漂亮的路走，选最宽广的路走，选这个最少车子不塞车的路走，而是我们要晓得到底我们要往哪里去，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诗歌啊，本来我要唱这个奇异恩典啊，不过我们呢换了，我们唱412首。刚刚这个 Kenneth 弟兄带我们唱的，我们一起起立啊，圣诗本啊。412首。让我们能够真的转眼仰望耶稣，晓得他的恩典。第一节说叫我们生命得更自由，更丰盛。请问你 是否困倦愁烦，全无关心黑暗漫步，只一样万足就得光明，生命根根只有丰富。但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第二节，主已从十万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走去，罪的权势不能再辖制我们，已得胜有余。但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变更，全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去传扬他全备救恩，释放心的人免沉沦。但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但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我们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晓得主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说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恩典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丰富。主，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晓得主，没有一切，世上没有一切任何的事能够与那恩典相比。让我们再一次转眼仰望你的时候，让我们世上的一切的，我们所喜悦的，我们所想要的，都能够成为虚空，因为你是那至宝。帮助我们能够 向着那标杆直奔，要得着主你所要我们所得着的。让我们的心中充满着喜乐，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越是分享，我们越是兴奋，我们越是那甘甜，越是快乐的来奔跑。万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